大家好，贝拉读书笔记又和您见面了。我们聊过了股票和期货，今天来和大家聊聊经济学。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名叫做《一课经济学》，作者是亨利·黑兹利特。他用尽量简单的方式谈论我们身边的问题，帮助我们解读这些问题背后的经济学真相。在所有的学科中，经济学充斥着谬论是最多的。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学的难度原本就高，另一方面在于人在经济活动中追求私利的天性，使得对经济规律的研究复杂艰难，以至于谬论层出不穷。作者说，好的经济学家在乎长远经济利益，而坏的经济学家则只顾眼前所见的利弊得失，他们解决了眼前的麻烦，却又制造了更大的麻烦。例如，有的经济学家为了避免经济萧条，竟然攻击储蓄，鼓吹大肆消费，这其实就是用今天的繁荣去制造明天的债务危机。但是往往兜售谬误的经济学家显得更有煽动力，他们说的事情短期就能看到效果，而正确的事情则需要很久之后才会得到验证。作者把经济学的研究简化为一堂课，而且这堂课可以归纳为一句话：经济学的艺术在于不仅要观察任何行为或政策的及其影响，更要观察比较长远的影响。不仅要关注政策对某个群体产生的影响，更要追踪对所有群体造成的影响。作者从大家熟悉的破窗理论说起，说有一个顽童砸破了一面橱窗，然后修理橱窗需要花钱，玻璃店就有了生意，装玻璃的也有了工作，所以这种破坏往往连环不断，提供资金给很多人。所以结论就是，打破窗子的小导弹反而促进了经济。这里的谬论在于，修橱窗的钱本来是可以用作其他消费的，可以用于做西装、出去吃饭或者买一件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需求其实没有创造，而是被转移了。本来在西装店那里创造的就业和财富被转移到了玻璃店。事实上，穿着各种伪装的破窗谬论，在经济学的历史上却最为顽固不化。比如很多人觉得战争造成的破坏都是好的，因为重建拉动了需求。美国经过二战，不但克服了经济危机，还创造了新的繁荣。人们在战争之后需要买大量的房子，但这些是以牺牲其他方面的消费为代价的。建筑业获得繁荣的同时，耐用品和消费品生产制造却陷入了停滞，但经济统计上的数字却是大幅的提高。随着印钞机的开动，货币长期看肯定是不断贬值的，所以用货币当成统计依据，那么经济是肯定会增长的，但真实的财富状况却未必如此。需求和供给就像硬币的两面，其实是从不同角度观察到的同样东西。人们把自己生产的东西供应给他人，其实是为了换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是现代分工和交换经济的本质。所以大家看到的经济提升，其实都是一种战后货币贬值的假象而已。总体上看，战争的破坏对社会绝不是恩赐或福音。那么政府花钱用投资拉动经济，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可行吗？好像很多国家都是这么做的。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政府的财富全部来自于纳税人，政府所有欠下的钱最后都是由纳税人来偿还。通货膨胀本身只是税收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是极其有害的形式。当然，政府提供一定必要的公共建设，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要讨论的是，可不可以把建设当成刺激就业的手段？假设我们明明不需要一座桥，而你为了提高就业，非要去修一座桥，短期看确实雇佣了工人，相当于用其他纳税人的收入来短期雇佣了这些工人。那么这些人短期受的雇佣，是以其他纳税人损失财富为代价的。如果政府不修这个路，把这个费用减税，那么纳税人拿到这笔钱，他们可以买更多的工业品，这样就会带动其他方面的就业。所以修桥付出的代价 就是剥夺了其他生产产品企业的利润机会。作者还提到了廉租房的建设，他说就是用高收入者的钱去给政府选定的低收入者盖房子。这里不讨论政治上的对错，只指出两个谬误，一个是说这个能创造就业，第二个是说廉租房创造了财富。这两者显然都是错误的，因为这笔钱政府不用，让居民自己用也会创造财富，只不过用于政府投资的财富显而易见，而用于居民消费的财富创造不明显而已。所以廉租房的建设只是公共服务，而不是政府拉动投资、拉动经济的方式。这种政府投资越多，经济的效率就越低，经济的质量也就越差。再来说说税收，税负占国民所得的比例越来越高，民间生产和就业受到的威胁就越大。当然，为了执行基本的政府职能，一定数量的税收必不可少。围绕这个目的的合理税收对生产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害，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能保护生产，能为生产者提供便利。相反，过分沉重的税负则会抑制生产，等到总税负大到超过能够忍受的限度时，才回过头来考虑重新设计税制，损失程度已经非常惨重了。政府信贷表现为政府直接贷款以及政府担保的民间贷款等。作者主张对于生产经营性贷款完全没必要政府来提供，交给私人信贷机构就可以了，他们会评估风险，也会提供合理的利息。如果政府进入了这个信贷领域，这么做的效率并不高，风险倒是不小。政府之所以涉足贷款业，就是要向那些从私人机构借不到钱的人提供资金。私营信贷者不肯拿自己的钱去冒这个险，政府却愿意拿纳税人的钱去冒险，最终资金流向效率低的人，是整个社会的损失，因为借款人没能创造出应有的价值，资源被浪费了。还有类似的例子，那就是政府补贴，其实是向成功的企业征税，然后拿到钱去扶持不成功的企业，这本身就是一个让效率损失的过程，最后导致淘汰掉的产业淘汰不掉，该发展的企业也没动力发展了。作者接下来说了机器必然导致失业这个话题，一直以来很多人都这么认为，或者搞不清错在哪里。作者反问，如果每一项技术进步都会带来失业，那么原始人尝试使用工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造成自己失业了。作者举了亚当·斯密《国富论》里的例子，说一个人一天能做20枚扣针，但如果使用机器操作可以一天生产4800枚。如果机器导致失业，那么机器出现之后失业率应该达到 99.98% 了，但是真的出现了吗？亚当·斯密写《国富论》的时候机器就已经出现了，一直到现在，我们发现失业率从没有达到 99% 这个数字。现实中的结果完全相反，机器的出现让企业雇佣的工人比之前提高了100倍，反而更多的人因此找到了工作，根本上还是生产效率提高，创造了更多的财富，然后这些财富用于发展更大的生意，从而雇佣更多的工人。当然，其实多年后的今天还有人担心互联网会毁掉实体经济，让商店倒闭，销售失业，商场关门。但是另一方面，正是互联网让交易更便捷，效率更高，从而让更多商品和服务有了获得销售的机会，反而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更多人的生活更好了。整体而言，机器、技术进步、自动化、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并不会使人失去工作。作者还驳斥了一个谬论，采用低效率的方式去做一件事，反而可以创造工作机会。这个其实就是上一个谬论的翻版。作者说，分散工作机会的企图还是错在经济谬论产生的根源上，只考虑到能够向特定个人或群体提供就业机会，而忽略了这些措施对所有人造成的整体影响。同样，盲目崇拜充分就业也是错误的。正确的方向应该是不断地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率， 至于充分就业，顶多算个副产品。作者举例，希特勒通过扩军备战实现充分就业，但他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只有苦难。作者说，宁可要生产力最大化，在产生财富之后去直接救济穷人，也不要充分就业。作者说，自由贸易可以被看作是专业分工的一种方式，分工协作让生产效率最大化，所以贸易也一样，各国分工协作会让生产效率最大化，国与国之间通过贸易可以让成本更低，效益更大。比如美国一家羊毛衫企业去国会陈词，他们生产的羊毛衫成本30美元，而英国生产的只卖25美元，所以英国的羊毛衫应该至少加税5美元，否则他们工厂的1000名员工将失业。那如果不加这个税会怎么样呢？是的，羊毛衫厂也许会倒闭，工人会失业，但同样消费者能买到更便宜的羊毛衫，可以省下5美元，也许可以购买其他的商品，而这些商品的生产商会因此销售上升，他们需要增加工人，这时候羊毛衫厂的失业工人也就有了重新就业的机会。所以只要有效率，财富就会流动而不会消亡。还是这句话，宁愿追求效率之后的救济，也不追求无效率的就业。作者还说，有人说关税就是政府保护生产者的利益，从而让消费者受损，这其实也是不对的，因为政府只保护了部分的生产者，同时还让其他的生产者受损了。因为消费者的钱一部分都去支付关税了，那么他们就不能在其他产品上花钱了。作者说，他并不是反对所有的关税，他只是针对这样的一种谬论。关税可以提供就业机会，提高工资，或者保护美国人的生活水准。其实就工资和生活水准来说，关税的作用适得其反。作者说，所有的国家对于出口怀有一种病态的渴求，这种影响仅次于各国对进口的病态恐惧。其实长期而言，进口与出口必然相等，有出口才有钱进口，没有进口就没有机会出口，因为外国人没有美元可以用来买美国的产品。关于出口，作者批评了企图通过出口补贴的方式拉动出口的做法。出口补贴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产品给外国人，补贴部分等于白送，就好像企图靠送人东西来发家致富。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恰恰是进口而不是出口，让一个国家的消费者能以比国内更便宜的价格买到外国的商品，是进口让他们买到国内制造商不生产的商品。总的来说，一个国家需要出口的真正理由是赚钱来支付其进口。作者讨论了另外一个谬论，这里的核心论调是，如果农产品可以卖到更高的价格，农民就会购买更多的工业产品，并由此带来工业繁荣和充分就业，所以可以靠政府法令强行提高农产品价格来拉动整个经济的增长。那么结果是什么呢？如果农民因此多了1美元的购买力，城市劳动力却会因为政府的干预少掉了1美元的购买力，一加一减，经济在总体上没有捞到任何好处，而且受损的必然是国民经济的效率本身，最后买单的是全体国民，还不如让市场决定价格，然后创造繁荣之后，用多出来的税收补贴农民，补贴要比价格保护对经济的伤害小得多。接下来的一个错误是强行干预拯救某某产业。作者说，政府施救产业的情况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行政手段阻止其他企业进入，从而抑制过热，避免产业崩盘；第二类是直接通过扶持和补贴对于某产业施救，但这些做法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首先，抑制过热，大家为什么要进入这个产业？肯定是有钱赚，回报率高，否则不赚钱谁去啊？而行政干预就会让这个产业的回报率更高，赚的钱更多，最后经济就被扭曲了。至于补贴救助更是如此，需要补贴了说明这个产业的回报率已经很低了，按照规律快被社会淘汰了，而补贴和救助这种拖后腿的产业一定会拉低整个社会的平均效率。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价格体系，这是整个经济学的核心了。作者认为，价格包罗万象，社会中的各个要素都是靠价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企业的决策都是通过成本、价格、利润这三个因素体现出来的。也正是这三个因素，让经济高效地运转，并自发形成调节的作用。价格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反过来又会影响供给和需求，还反映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变化。很多人说成本决定价格，这是不对的。价格一部分来自于成本，更多的是反映人们现在购买商品的渴望程度。无数的企业在市场之中，追求回报率最高的生意，促进资本追逐利润，客观上让效率最优。当资本集中于某个行业，必然产生规模效应，并引发技术进步，从而降低成本，增加供给，让产业走向成熟，最后价格下降，利润减少。原先的高价商品随着不断降价变成了必需品，例如汽车、手机、电脑。而当这个行业利润走低以后，资本会离开，这个行业要么就升级换代，要么就自动消亡，被别的行业所取代。整个经济就是在价格的规则下形成优胜劣汰，就是效率问题，一方面不够，另一方面浪费。而由市场价格调节，当他发现无利可图的时候，一定是供给大于需求了，他转向其他行业，这样才是效率最优的选择。作者举了美国政府补贴棉花的例子，政府收购棉花，然后低价卖出，平抑棉花价格。在美国囤积棉花的时候，市场价格走高，从而刺激其他国家棉产量的增长，这使美国棉花的海外市场被破坏，美国纺织业也就越来越弱，相当于美国补贴了其他国家的棉花产业，最后这个政策相当失败。作者的观点是，棉花卖不掉就让它去，赔钱了农民就不种了，价格也就起来了。如果进口棉花价格便宜，那么就让它替代美国的棉花，而消费者的购买成本下降，就可以买更多的其他商品。美国失去了棉花产业，会推动其他产业的蓬勃发展，这本身就是一次产业升级。基础的农业工业都让给其他国家，美国做利润更高的工业岂不是更好？再来看一种相反的做法，政府将商品价格限定在自然水平之下，这个政策经常选择那些民生必需品。官员们会说，确保穷人能够以合理的价格买得起面包、牛奶和肉类，这比什么都重要。作者说，这种管制的难点就在于，政府必须要给出一个合理的价格，而高于这个价格就被自动认定为是不合理的。但问题是，这个均衡价格政府通常找不到，也没有人会知道，限价之后会有更多的购买，但由于价格限制，所以无利可图，企业也就不生产了，最后造成的是短缺。那么限制价格的同时增加供给行不行呢？理论上没有问题，但实施配给制度很难操作，限价已经让市场失灵，供求平衡很难实现，结果还是短缺。作者说，价格管制只能是暂时的，战争时期的价格管制有助于集中优势力量，但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价格管制只能让供需错配。我们再来看一下房租管制，这是价格管制的一种特殊形式。作者认为，政府禁止房租上涨会打消房东建房的积极性，房租管制将鼓励租户浪费使用本来就紧张的居住空间，并造成一种差别待遇，对现有的租户有利，却牺牲了求租人的利益。如果允许租金自由上涨到市场的水平，则可以让所有的租户或求租人享有同等的机会，竞价争取居住空间。在通货膨胀或房源短缺的状况下，如果允许房租随行就市，也就是推出价高谁承租，那么租金肯定会上涨。结论是，房租管制是徒劳无益的。接下来说的是最低工资。工资其实就是员工提供服务的价格，所以也是价格限制的一种。作者批评了最低工资法，认为这样的法律在保护劳工方面效果有限， 而且弊大于利的程度和其目标成正比。作者举例，要是法律规定每周工作40小时的工资不得低于106美元，那么那些劳动价值够不上这106美元的劳工将被雇主开掉。法律剥夺了那些能力条件较差、无法达到最低工资标准的人的工作权利，同时剥夺了社会享有这部分人力所提供的廉价服务。简单的说，用失业取代了低工资，由此造成诸多社会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最后还是增加了政府救济的负担，这显然是一个效率相当低的事情。这个问题在美国比较突出。作者说，美国从30年代就有了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通常是社会平均工资的一半左右。结果是，随着最低工资的不断提升，美国社会的失业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作者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提高工人收入的最佳手段就是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水平。生产力提高能够带动收入提高。当然，美国始终实行法定最低工资，有考虑到社会稳定、有竞选等政治因素，这些都超出了经济学讨论的范围，作者并没有提及。之后作者说了利润，在美国利润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所占分量并不大，企业净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也就是 5% 至 6%， 像沃尔玛这样的企业净利润率也就是 4% 左右。另外 60% 的企业都会因亏损活不过第四年。作者总结道，利润来自成本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它不仅告诉我们生产何种产品最经济，而且告诉我们哪种生产方式最经济。对于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而言，用自由竞争企业的损益指标来作为答案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最后我们来聊聊通货膨胀。大家都认同财富和金钱是同义词，但这是有前提的，就是金钱没有滥发，而一般来说政府总会多印一些货币，造成了物价持续上涨，然后就形成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其实是对储蓄的一种惩罚，因为钱会贬值，所以刺激大家花钱，从而来刺激经济。然而通货膨胀是一种不公平的过程，它对不同群体造成不同的影响，最先获得新增货币的群体获利最大。作者的观点是，通胀虽然短期给部分群体带来了好处，但长期来看会对经济造成破坏，是以牺牲其他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的。通货膨胀一旦启动便不受控制，靠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都无法驾驭通货膨胀，特别是当大家形成货币贬值预期之后，货币的价值就更是难以估计。作者重申，对特定产品的实质购买力是由其他许多产品组成的，它不可能只靠印刷名为美元的纸张就能神奇的提高。交易经济的基本运作方式是某甲拿自己生产的东西去交换某乙生产的东西，所以通货膨胀的真正作用是改变价格与成本之间的关系，它所带来的最大改变是提高相对于工资率的商品价格，借此来恢复价格与生产成本之间可以持续经营的关系，进而能借恢复经营利润来盘活闲置资源，鼓励恢复生产。所以作者的观点很明确，通货膨胀就是一种货币假象，对大多数人来说购买力是不断下降了。政府欠下债务总有一天是要拿纳税人的钱去还的，并且政府不可能无限期累积债务，最终会爆发债务危机。这里插一句，其实欧洲已经有这样的例子了。通货膨胀本身是一种不公平的过程，穷人所承担的压力通常比富人重，因为穷人的财力不比富人，无法通过投机购买实质资产来保护自己。好了，本书的内容主要就是这些了。经济学还是蛮枯燥的呀，作者有点迷信市场经济，认为市场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但市场也是会失灵的哦，完美的市场是不存在的，这时候就需要政府发起应有的干预。到底是计划经济好还是市场经济好，在美国已经争论了有几百年，也没有个结果。我的感想是，效率和公平要平衡，短期和长期要平衡。这里只是一家之言，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 贝拉读书笔记感谢您的陪伴，让我们下期再见。